好了，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。那今天下午呢，我也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叫做神所喜悦的事。神所喜悦的事，我们会从生命记第22章1到12节来探讨，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。那我们知道，每一个人作为一个听命的孩子，这个孝顺的孩子，我们都希望能够讨我们的父母亲的欢心，父母亲所讲的我们都按着心，这才是一个顺命的孩子。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也是这样，圣经教导我们要做个顺命的儿女，我们就是要按照神的教导来过活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教导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。那你要讨父神的喜悦吗？你就按着他所喜悦的事来过活，那么你将能够过一个很丰盛，一个能够讨他喜悦的一个生活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当我们看这个生命记第22章1到12节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好几方面是神所喜悦的事。那第一方面呢是什么呢？这是从1节到4节那边，特别是1节，这也说到说，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，不可扬为不见，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。那这边呢是讲到说，如果有人你把这个牛啊这个羊啊给丢失了，他们在这个途中呢迷了路，那你作为一个看见这样子的事情，见证这样的事情的人，你必须要什么？必须要能够采取行动。这边采取行动什么呢？总要把它牵回来，不可以扬为不见。什么叫扬为不见呢？扬为不见的意思呢，在原文里面就是说你躲起来，你躲避，就是说你不负责任。那神要我们在这一些事上呢要负责任，他要我们乐意帮助人，这是第一点。神所要的就是我们要乐意助人，人家丢失的东西你要送回去。这边第二节也是，你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的，就要迁到你家去，留在你那里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他。那你甚至要付一些代价，你要把那个失去的牛啊羊啊放在你的家啊，你要喂它，你要等那个主人啊回来领取，都这些要付代价的。那第三，你的弟兄无论丢失落什么，或是驴或是衣服，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，不可扬为不见，千万千万不可以逃避这个责任。我不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在4年前在这个网站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录像，讲到一个2岁的孩子啊，这是发生在中国的啊，一个2岁的孩子，他在路中间的时候，忽然之间呢有一辆车经过呢，把他碾压了，碾压之后把他撞过了。那撞过他轮胎是有前面的轮胎后面的轮胎，对，当那个司机知道他撞倒了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呢，他往后看看了一下子，他又再一次的驾他的车，然后后轮呢也把他碾压过去了。那不单单这样子，之后呢又有多一辆车再一次从他身上这样子的碾压过去。我们想说，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会做什么呢？旁边人一定会说，一定会来救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在那个录像里面很奇怪，第一个行人走过，第二个行人走过，都好像说视若无睹，看不到东西，地上是人嘛，他们就感觉到他们看了有些知道，他们反而绕道而走，没有去帮助。第3个、第4、第5、第6到第18个，他们都 不理，不帮助一个孩子在那边血淋淋的留在这个血堆那边，已经我好像奄奄一息了。后来呢，后来到最后第十九个，有一个妇女，一个老的妇女，五十多岁的，是色，这个是特别是色垃圾的，他是色垃圾的，他看到，他就尝试把那个小孩子，两岁的小孩子，他们叫做小月月，要把他抬起。当你看他抬起的时候，那个小孩子已经软，已经没有，好像感觉没有生命了，像他一个那个是一个软的洋娃娃，这样拉起来又打的这样感觉。后来之后，他的妈妈才过来抢救，啊，把他送去。但是呢，你知道结果，因着没有人当时立刻的救他，过了一阵子呢，他就死去了。那这一种现象呢，给我们觉得说，我们人实在是失去了那种怜悯人、那种帮助人的这个心。那这个是圣经里面绝对绝对禁止、绝对绝对不是神所要的。那我们如果看到有些人需要帮助的话，你跟我都要乐意的，好像这一些圣经里面所讲的，当你看到有羊有牛流失落了，你要去把它带回来，你要送回去给它的这个主人，如果不在的话，你要把它留在你家里。而且你看第四节，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，不可扬为不见，总要帮助他拉起来。这是讲到如果一些动物啊，那些牲畜啊，它背的这个担子呢太重了，或者它忽然之间尸体的倒了下来，那当这个动物倒了下来，它自己能够不能够爬起来啊？如果没有这个重负的话，它可能可以爬起来，但是有东西压在那边，它爬就是挣扎，没有办法爬起来了。你跟我呢，那些人呢，就要有这个这样的责任呢，去帮助把这个他的那个重担呢，把它提起来，让那个牲畜呢也能够爬起来。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拔刀相助的这个精神，哦，这个帮助人的这个精神。你不能看到一些事情，你好像看到却没有看到的样子，那这个是不符合圣经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。神总是要你跟我呢都要好好的乐意帮助人。比如说如果有一些迷失的孩子在路上，你可以问他，哎，你到底要找谁啊？他是在哭在哭，你可以问他找谁啊。那么或者有些人问路的，他问你你要去哪里啊？怎么去那个地方啊？你就可以告诉他，或者行动不方便过马路或者上巴士的那些老人家，你都可以说给他一臂之力帮助他。那当然我要讲的一句，必须要有智慧，一定要有智慧。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是一个很腐败的这个社会，但同时间圣经又教导我们说，我们要帮助人怎么办？你必须要有智慧。如果有人说，哎，怎么样去这个地方，你带我去好吧，他妈妈带你去一个很偏僻的角落啊，那你就快点拔腿而逃了，你不要再跟着他，哎，来来，进我的屋子，进屋子啪，那你就遭殃了。很多时候都是遭殃，你必须要聪明。如果有些小孩子在哭，小孩在哭，他就哭，耶耶，然后你就说什么事情呢？哦，我都不懂，我的爸爸在哪里？你带我去那一边好不好？又是带去一个角落，那你就遭殃了。带去那个角落的时候呢，几个大汉呢就围着你，那你就是被骗了。所以呢，我就说不是吓你，我们要有智慧，要有智慧。那当然。我知道这些东西呢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有些时候是冒险的。我听过在一些地方，不是在新加坡，在一些地方，如果你去救那个人啊，如果一个老妇人如果他跌倒啊，你去救他，你是出于这个善心，你是出于好意，但是你知道他可能啊反过来指着你推倒他了，他要你替他付什么医药费啊？ 所以呢，在某一些国家，有些人呢见到那些人倒下去啊，他都不要救，所以说视若无睹的言语就在这边了。因为他怕呢事情上升，我帮他反而被人诬告，所以在这方面，你跟我都必须要有智慧，必须要有智慧，再怎么样处理。如果这样情况下，你可能你可以拿一个相机，或者你可以有一个人在你旁边作为你的证人。我不晓得怎么样，但是要有智慧，要帮助。有一次，以前我是骑摩托的，以前我是骑摩托的，高我的摩托呢，就做半途呢，它忽然之间它轮胎发生了一些故障，我需要把那轮胎呢拆下来，然后呢带去一个附近的一个小镇那边呢修理之后才拿回来。但是呢，我的摩托需要留在那个路旁边，怎么办？当时呢，我想说怎么办呢？那当时呢，也有一小群的青年人，外族的这个青年人坐在旁边那边，我心里觉得有点一点不妙，但是我也不懂怎么样。但感谢神，当时他差派了一个人来帮助他，说：“哎，好，你去，我帮你看守你的这个摩托。”哦，那我就去把这个轮胎呢，把它修理好之后呢，我就带回来。哎，我的摩托还在那边。那个帮我看守那年轻人怎么讲？当你离开的时候啊，那一群啊外族人啊，他们虎视眈眈啊，蠢蠢欲动，真的是要把你的这个东西搬走。如果当时没有人在看守的话，我相信我回来的时候呢，我就是骑着那轮胎回家的。你知道不知道？所以你跟我呢，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你帮助实在是帮助了那一个人，你就成为神所差派你的那位天使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乐意帮助人，好像一个天使呀，能够使人家得到快乐。当你使人家得到快乐呢，你自己也会得到快乐。当然要聪明，当然要有智慧，虽然有时候要付出一些代价，是值得的。圣经要我们就是要做一个乐于助人的一个信徒。那第二点，神所喜悦的是什么呢？你看在第五节，妇人不可穿戴男人所穿戴的，男子也不可穿妇人的衣服，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。这个就表示说男女要分清，什么是男，什么是女，要分得清清楚楚。那神在这边就是这样交代说，女的你不要穿男的衣服，男的不要穿女的衣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起初创造男，后来才造女，男跟女是分得清清楚楚的，神不要让这个界限呢给模糊了。你是男就是男，你通常是女就是女的。但是世界呢却尝试把这个界限呢给模糊掉。其实一个方法呢是透过你的穿着。男子你知道应该怎么穿着，那女的也应该怎么穿着。但是呢，有时候我们有所谓的 unisex 的这个衣服啊，这个男女皆适合穿的衣服，有时候还可以啦，还可以分辨啦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的这个头发，因为你的这个笑容，你的这个举止啊，就知道你是女人了。如果没有这种分别的话，你穿同样东西，哎，你发现你都有时候很难辨认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要注意穿着，男的你就应该穿男的那一类型的，女的就是有女的那一类型的衣服，好，不要拿这个作为戏耍。所以有时候呢，他们有一些游戏啊，男的扮女的，女的扮男的，我们要谨慎一点，要小心一点，好，要小心一点，不要让那个成为一种导致这条这个界限呢变成模糊。那另外一个原因，为什么 神要这些这样子的分清楚呢？因为这个也是要避免这个淫乱。如果一个男的他穿戴你的这个衣服，他就变成女性，让他混进那个女人的那个当中，会不会容易发生那些不道德的事情？答案是比较容易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第二个原因。那第三个原因呢？那这个也可能跟这个异教的这个祭拜啊，这个祭祀有关的。他们在祭祀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要男的就穿上大红的衣服，女孩子的那个衣服，然后他们有一些祭拜，然后女的就穿上男的，哇，那个军事的这个衣服等等。这个是在一种异教的那种祭拜的仪式里面有这样子的这个穿着，所以呢，神是不要他们这样，你是男就是男，女的就是女，所以我们的穿着，我们的发型啊，也要注意。然后通常发型我知道女的都是比较长的，多长那个我们没有一定绝对性的这个标准，但是要长到一个地步，人家认得。有时候我在这个街上我就看，诶，那个是男的是女的，因为他的这个短的像男的哦。那有时候那个男孩子又留头发留了长长，真的在后面你就看，诶，到底是男的是女呀？啊，这个就不好了，这个就不好了。你必须要有这个分别，让人家认得出，因为你是一个在神面前你有那一种的这个地位，男的地位，你在神的眼中你是一个女的地位，那你就要这样的表露出来。所以在谈吐方面，谈吐举止方面，男的你就应该谈讲话好像是个男人这样子，不要娘娘腔，要娘娘腔啊，不可以娘娘腔。那女的当然要在谈吐方面应该是很文雅很有礼貌的，不是粗粗鲁鲁像男孩子这样子。不，我相信这不是神所要的，免得人家误会你是一个男的。那当我们来到角色方面呢，在家庭方面，我们知道男的是一家之主，女的都要顺服啊，这个就是看得清楚哪一个是男的，哪一个是女的。作为丈夫是男的，他是一个带领者，他是一个带领者。女的作为一个妻子就学习顺服。当我讲学习顺服，不是讲你嘀咕，乃是一种愿意彼此的配搭的这样子的一种运作，一种关系。那这是神所喜悦的。如果你把它颠倒啊，在家中呢，这个妻子呢是做带头的，丈夫呢整天跟着后面，是的是的，你觉得很奇怪了。有些家庭会这样子的，那女的大大字，男的是小小字，你就觉得很奇怪了。我说很奇怪了，你作为男的你就要尽上你这个男人的这个本分，你的那个举止也要像一个男人，反过来女的也是如此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那第三点是讲了什么呢？我们看第六跟第七节。你若路上遇见鸟窝，或在树上，或在地上，里头有雏或有蛋，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，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，总要放母，只可取雏，这样你就可以享福，日子得以长久。这边是讲到一个很特别一种，通常人家会遇到这种情形，就如果一个鸟窝啊，里面有鸡蛋，或者有雏啊，雏是什么意思呢？雏的意思是小鸟啊，小的鸟，或者有蛋，然后刚好又那个母鸟呢浮在上面。通常啊，如果你问我的话，以前我们小的时候，我们喜欢去这个野外那边啊，森林那边，哇，看到如果有鸡蛋的话啊，有蛋的话，我们一定拿蛋了；如果有小鸟，我们一定拿小鸟；如果那母鸟又在那边呢，如果能够抓得到呢？两个的一起抓掉，是不是？我不懂你们是这样子的，你们不懂啊，因为你看到那东西 你就是要把它完全的什么取掉了。这是我们人的这个心，我们人的心态。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，不，你要起，当然起那个雏或者那个蛋，那母的要把它放掉。为什么？什么缘故呢？这是要让这个生命呢能够继续的延续，因为这个母的还可以继续生蛋，对不对？还可以继续生蛋，然后将来呢，你到那个窝里面还有蛋呢、啊。如果你聪明了，一年之后或几个月之后，你再回去看，哦，又有蛋，你都试了。如果你把那个母给拿掉了呢，那你就那个什么都没有了，那个窝是空着的，就烂了吧。所以呢，神很聪明，神总是要人学习的保护这个环境，保护环境。那人是那么样败坏的，因为最近的时候，什么东西落在人的手中呢？人就要把它一下子把它毁掉了，因着贪，因着要发财，你发现到那个树林啊，就这样子，人家看，那砍了之后，他们就会拿来烧，烧了之后就很多的烟霾。而且又很多的就二氧化碳，你知道二氧化碳在排泄进入这个大气层的时候，它会所谓的吸气啊，热能啊。那当吸气就热能的时候，这个大气层就变成热起来了，这所谓的这个地球啊热化的缘故，这所谓的 global warming。 那现在在巴黎那边那些领袖啊一直在讨论啊，怎么样能够阻止，不要让这个温度啊升高。哦，他们的目标是说不可以给它高过 1.5 啊 1.5 啊摄氏啊，不可以超过。如果超过的话怎么样，那边那些冰山啊，那些在北极或者南极的冰山呢就融化了了，融化了之后以后 Marina Bay 就没有了了啊，滨海湾花园你看就没有了了，那因为水位会上升啊，上个几尺的话，恐怕我们来教会都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晓得它的这个高度有多少，它所产生的这些后果呢，是很可怕的，你跟我都想象不到的。所以呢，神说，你们要好好的利用，好好的保护，不要把这个母鸟也把它拿去，你要留下来，地方要好好的看顾，也是能够让下一代继续的享用。我们这一代我们享用的，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下一代，还有很多代要使用的。那神创造这个大地6000多年前，按照圣经的记载用了差不多整6000年，在近来的100多年了，这个世界才开始有剧烈的这个变化，之前呢还不错，还保护的很好，但现在人口激增，这个到处污染，到处都是有这个天灾人祸的这种情形，这边很热，那边又很冷，这边又干旱，那边又泛滥，这种很奇怪的现象了嘛，很奇怪，这都是人为的，因着人把这个地球弄坏了，使它变成热火的，因为它的这个温度越来越高。那坦白说，如果你看圣经的话，这个地球呢到一个地步呢，它会烤人，那个太阳啊会烤人啊，到一个地步呢，人呢会咒诅那个神，咒诅神，你太热了，是人因着他们的这个贪婪，因着他们不会照顾，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后果。那弟兄姐妹们，你跟我在这个世界，当然我们要好好的保护，好好的能够环保，我们就尽上我们的力量。但是我们还知道，我们的这个将来，我们真正的那个归属不在这个地球了，我们还有个更美的地方。我当我想到这一点，我就觉得有那个安慰。不然以前我很悲观，我看到人家烧那个疤的时候啊，
我心里很心痛。我是一个很喜欢森林的人，我喜欢绿色的东西。当他们把我们那个我那个时候喜爱的那一片树林给砍掉，哇！我想怎么样啊？我就是那么难过。但是后来我想通了，即使这个整个世界被毁掉了，我还有一个什么更美的天下，更美的，这个是信徒拥有的。但是当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，你跟我都有责任好好的保养顾惜这个地方。比如说丢垃圾不要随便乱丢，新加坡人很会保持干净，对不对？保持干净，但是只有在新加坡不了。听说啊，一离开新加坡啊，这边丢那边丢，为什么呢？没有罚款，没有罚款。那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爱惜这个世界，是因为有外面有那种罚款的缘故，被罚所以才不敢。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从内心里面说，我要爱惜神的这个创造物的话，你无论在哪里呢，你都能够好好的保养。即使你爬到山上去呢，有些那些肮脏的东西呢，你就甚至应该拿下来啊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的，我们要学习的，求神帮助。那第四点，第四点，神所喜悦的是什么呢？你看啊，在这个第八节那边，你若建造房屋，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，免得有人从房屋上掉下来，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。那这个呢，是讲到他们建造屋子啊。那建造屋子的时候呢，你知道他们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屋子是怎么样的呢？我让你看一看呢、啊，他们的屋子是跟我们不一样的。好，他们的屋子呢，是他们的这个屋顶呢是平的，他们屋顶是平的。好，屋顶是平的，那屋顶是平的，这个上面的那个平台呢，就可以拿晒东西，或者你可以上去上面那边休息。那当你上去上面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呢，如果周围没有这个围栏的时候呢，就很危险，很危险，因为人呢不小心呢从上面呢一层楼那边掉下来，会头破血流的，甚至会丧命的。那以前我们去这个越战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碰到有一家人，就是有一家人，他的亲戚还是他弟弟啊，他的弟弟就是上去这个屋顶上的这个平台上面，因为他那个是我相信是有围栏，可能是围，不过不高，不懂为什么一不小心就上掉下来就死掉了。那这个呢，神是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好好的为人着想，要为人着想，要为人的这个安全着想。所以你跟我呢都有这样的责任，要为着这个别人的这个安全着想，不要单顾着自己。好，比如说你在路上，如果你看到路上有一些大块的这个石头，你能够帮助把它移掉的话，你就把它移掉，免得那些电单车的这个骑士呢不小心撞上去的话就会摔倒。那如果你在路上你看到一些玻璃，或者在这个花园看到一些碎玻璃的话，你可以帮助捡起来，免得别人踩大上去的话会伤到他的脚。那这就是围着他人的这个安全。然后不要想着说哦，是个人子少的门前雪，莫理他人瓦上霜，千万不要这样子。你要想到别人也会遇到这些问题，如果你是这样子遇到这危险，你会怎么办？那你也要这样的好好的对待，为着他们的缘故而着想。那么当然我们更加要围着别人的这个灵魂着想。人的灵魂是处在危险当中，特别是讲到那些还没有相信的，还没有相信的人呢，他灵魂呢是在垂危当中，要死了。那有一位作者怎么讲呢？讲到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呢，他悬挂在一条这个线上，这条线呢、啊，只要一断的时候呢，他就掉入一个地方，叫做
流亡火湖啊。那这个是每一个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人的这个写照来的，他在挂在那边一条绳子罢了，这条绳子随时随地都会被割断的，就是他的撕掉他的这个生命，他就掉入一个流亡火湖，是一个永远受刑罚的。那这个地方呢是可怕，所以你跟我都有责任呢、啊，要把这个福音呢告诉给他们，让他们知道说你必须要悔改，你跟我都必须要做这个福音的使者。那么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第九节，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，不可以并用牛犁耕地，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缠扎料做的衣服。那这边呢，第九到第十一节，你发现到这个神的律法呢，特别禁止他们把两种东西掺在一起。那第九节那边两种种子呢，种在你的葡萄园里面，不可以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这样子种法呢，会影响它收成，会影响它收成。而且呢，当两个不同的植物呢，它们长起来，它们会所谓的交叉这个授粉呢、啊、，cross pollination 啊，这样子的这个交叉的这个授粉呢，会影响到那个原来的植物。如果这个燕麦啊 ，oat 或者是小麦啊，同时种在一块地的话，哎，你发现了之后呢，这两者、啊、都会受到损伤，它植物都会受到损伤。那所以神是很有智慧的。那么来到这个牛跟驴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因为牛跟驴啊，他们的这个力气不一样，那牛是很壮的，驴呢比较小只，而且他们的步伐又不同，对不对？一个比较大步，一个比较小步。那还有人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子呢？因为驴啊，它的嘴巴会发一种味道啊，一种很臭的一种味道。甚至那个牛啊，跟它在一起，你看他们一起耕田的时候呢，那牛呢，它很敏感，它知道一只这个呀这个牲畜呢，它的口臭，它甚至把它头呢，常常呢移过一边，啊，移过一边。所以呢，当它在耕田的时候就不协调。那跟起来呢，这个牛对这个牛呢是一个受苦，甚至臭到一个地步啊。有人说啊，这个牛可能会死掉了，啊，可怕不可怕？你让它在一起，啊。那么这边讲另外一点呢，是羊毛跟细毛呢不可以掺杂在一起，为什么？因为按着一些研究啊，他们说如果你把这两样对羊毛啊无跟这个细麻就是 linen。掺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它会使那个我们的里面的这个电呢更容易的流出来。那么这样的情形呢，你穿上去的时候呢，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的这健康，而且会感觉很热，很热。那所以神的这种命令是很奇妙的。有时候人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如果我们肯听神的话，我们就会得到益处。那这一边呢，就告诉我们要说要分别为圣，不要两个不同的这个种子放在一起种在一起，不要把牛跟驴放在一起，不要把什么这个羊毛跟这个细麻一起的掺杂在一起，要分开来，他们不能够配搭在一起的。这教导我们要分别为圣。有些东西你不可以硬挤在一起的，就好像信跟不信主的人啊，千万不要说我是一个 信徒，我要跟一个不信的人结为夫妻。圣经说不可以，不要。但是你说没问题啦，没问题，因为那个人很温柔，很温柔，那女孩子很温柔，那个女孩子很懂事，是的，他可能目前懂事，但是后来当你跟他结婚之后呢，他就变了，
他就会变了。所以神说你不要。所以现在呢，年轻人要听啊，要听神的话。神说信跟不信呢，不可同负一二，要听进你的耳朵，走进你的心里面，不要以后自作聪明说没有问题的，没有问题的，他这么样爱我，他这么样可爱，他这么样单纯，不要，怎么样单纯，怎么样可爱，怎么样聪明，你都不要，一定要跟在主里面的人结婚，那你就蒙福，那你就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这个生活。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，要分别为圣。世界高举物质，高举外貌，高举享受，你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，你要分开，你要以神的话语，注重这个属灵的生命，注重内在的美，注重享受神的这个平安，这样子呢，你就能够过一个蒙福的这生命。的的确确，有些东西你不要硬硬的挤在一起，你把它混在一起的时候，只会害死你罢了。但是如果你把它分开来，你就蒙福了，神就赐福给你。好，这是神所喜悦的事，要我们要乐意助人，要分清楚你是男跟女的这个角色，要保护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万物，好好的使用，让后代能够享用。我们也要为人着想，为人的安危着想，为他们的灵魂着想，也要把自己从那些不洁净、罪恶、不信当中呢分别出来。感谢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在这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一起的，这样子思想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再次的教导我们。主啊，教导我们能够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孩子，你给我们有智慧，给我们有分辨的能力，我们如此交托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